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每逢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的节目，我是张志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聊到一些关于古董收藏方面的内容，也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保利文物收藏品拍卖公司的一些专家分享他们的经验，得到听众朋友相当热烈的回响。其实我们平常看到收藏，尤其是在新闻报道或者是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多半都是一些光鲜亮丽的人在拍卖场中高价竞标，而古物专家呢则是非常的权威，有一些是艺术史、考古、历史等等的学者。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古物专家当然一定很专业，但是他们未必都一定是学历史、艺术或是考古学出身的，而他们接触古物的因缘巧合也各有不同，未必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样如此遥远。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访问到的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一位器物收藏鉴定专家党志新先生。所谓的器物呢，其实包括蛮多的，像是大家熟悉的陶瓷，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件的物品，就是体积不见得大，但是在文物当中也有一些重要的地位，像是大家熟悉的印章、印石、寿山石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大个的东西，像是古董家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段的访问。那首先是不是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背景好吗？您是以前是学哪一方面的？
我学习的专业和这个艺术品其实读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是学计算机的。
啊，跟古董完全没有关系？
对对，我读书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
是，那后来您怎么样进入这个领域的？
一个是因为个人兴趣，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在这个在我读书的时候啊，就是在北京的这个文化圈里、城市里面，开始有拍卖会的这个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些公司。然后呢，在做这个拍卖会展览的时候啊，是有很多就是有很需要很多去兼职啊、去帮忙啊、去这个做这个相关服务工作的这些人员。其实我是从这个做这个兼职的这些临时的现场服务人员开始的。
哇，您从兼职的现场服务人员一直到现在成为专家，那您大概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呢？
啊，我第一次进拍卖公司是2003年。
2003年，
对，现在可能10多年吧。
那您的专精的是在哪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古董，对，古董行业很多，
主要是器物，就是我们是我古董部门是做器物的，然后我呢，主要负责的是印材、寿山石，还有当代陶瓷、名家陶瓷这两个方向。
所以哇，你们的古董分得这么细。
对，我们是在这个业务门类上是有一些细分不同的门类呢，可能是有个人来负责的。
是不是谈一下说您负责的这一些领域方面大概的情况？我所谓大概情况就是说，你们一般就是在市面上征集的就是大概的文物多不多，还有说目前市场的趋势等等。因为我觉得说，因为好像专精到一个地步，我们一般听众朋友可能不是这么了解。
是这样，就是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两个门类啊，就我刚刚说到我负责的这两个门类啊，实际上是在整个古董器物的范围内，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门类。然后呢，这个小众的门类啊，它首先它受地域的这个影响，或者说地域性是比较强的。那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比如说当代的陶瓷，就是在民国100年或者100年以后的一些名家的陶瓷，它集中在江西，集中在景德镇的原产地啊，整个江西省和江西省呢，从江西省又慢慢辐射到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他是实际上自己明清瓷器的那一个发展脉络，到了民国，然后又到了当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喜欢当代陶瓷的，喜欢这些名家陶瓷的，有一部分人是当年从事老的明清瓷器的收藏延续过来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代的，刚刚接触艺术的，对那些当代的这些风格比较新颖的，他的艺术设计的理念也比较新颖的这些名家呀，这些大师啊，比较感兴趣的这么两个方向的人群来围堵。那像我另外的一个，像寿山石啊，这个印石啊、寿山石啊、铁石啊、巴林石啊，这些石头呢，它基本上都是用印的印材，以印章的这么一个形式来呈现。那喜欢它的人呢，实际上就是像和书画相对会连接一些，比如印一些写书法的人， 然后就用它来刻印章来自己用。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以材质为目的收藏的，因为首先本身这个寿山石它就是一个资源类的一个介质，它是矿脉，天然的矿脉形成，通过人工的这个从大理石再经过加工，经过雕刻，经过处理之后的一个艺术品。
那所以说在某个层面来讲，像寿山石这样的收藏是不是比较接近像是珠宝类，而不是说我们讲的古玩古董类？
如果从这个材质上来定义来说呢，它是可以按照珠宝的方式，按照宝石的方式来界定。
嗯，
但是呢，它实际上又不纯粹的按照宝石的方式，也它有艺术的加工和艺术的这个雕刻。
嗯，
包括老的寿山石也有这个年代的沉淀和时间的传承。纯粹的珠宝的话，它可能通过证书啊，通过鉴定它的色泽呀、它的工作度啊、它的什么冰种啊，或者这个种类就可以来细分。但是，寿山石作为艺术品来说，宝石的地就是介质啊，材质只是它的一部分，可能并不是全部。但要如果纯粹的宝石的话，可能它珠宝的这个含义会多，这个承载量会多一些。寿山石的话，我认为一半一半吧，它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但还有一半的原因。是他的艺术加工的一个后天的人大师的艺术的理解和石头的一个天然结合的一个产物。
是，那您提到像是硬材，像寿山石这一类的收藏品的，通常它的藏家是有没有说特定在哪一方面的人？例如说是对于古董字画特别有兴趣的人呢，还是有没有一般的朋友想要入门去收藏古玩的人也会去接触这一类的藏品？
两个方向都会有。通常呢，喜欢书法呀、画画的人呢，他们是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呢是用得到的，因为他们在写好的这个字以后，通常是会盖这个自己的这个号啊、自己的这个堂啊、堂号的这个，还有自己的名字啊等等一些这个方向来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单纯的就是喜欢收藏印章，喜欢收藏石头，对石头的材质和石头的雕刻，因为印章呢它是有一些印钮的雕刻，有一些这个局部的纹饰的雕刻，它有很多专业的雕刻的方式，它有圆雕啊、透雕啊、有薄翼雕啊等等。那么呢，实际上是这两个方向。
哦，所以说这两个方向
专门收藏，有专门收藏的，也有是兼顾着实用又收藏的。
哦，所以说跟一般，因为以我粗浅的想象来讲呢，就好像说，哎，就像您刚刚提到，字画上面常常会有一些印章，所以说是不是收藏字画的也会收藏印章？结果也有专门是从雕刻的角度来收藏的。
对，因为它有很多硬件设置上它是天然的石头以外呢，它还有很多软件上的一些叠加，文化方面的叠加，比如说，它我刚刚提到印钮以外，它还有一些印文，还有一些边款儿。印文的话，它有很多雕刻印章的，就是齐白石、吴昌硕，这些都是雕刻印章的名家。还有一些边款的一些加工等等，都是它文化方面属性的附加值，或者说它艺术属性的附加值。那有很多原因，有的人可能是收藏他喜欢齐白石的雕刻，他可能是专门去寻找齐白石刻过的印章。那有人可能是喜欢吴昌硕的，那有人可能是喜欢一些印章侧面的一些边款的一些文字上的雕刻的，那么他都有可能从事印章的收藏。
是，那么唐先生，您自己当初是怎么样去接触这些领域的呢？一开始去进去工作以后，你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专业领域，选择到你的专业，像是陶瓷，像是寿山石，还有硬石硬材？
我走进拍卖公司以后啊，就是我的现场服务，实际上当时是自然分配的，把我分配到了这个当时的那个拍卖公司的古董部，然后呢，我就在那个古董部的业务部门里面做现场服务。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所接触的东西都是以古董为主，瓷器呀、玉器呀、竹雕、木雕、景泰蓝啊、家具啊、家私珐琅，就等等等等，所有的古董相关的器物。
那这么多种五花八门的东西，您是怎么样把它就是归纳成自己有系统的知识，从而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因为像我们一般人可能翻一翻书籍图鉴，或者说去博物馆，多半也是走马观花，尤其像您刚刚提到说您进去做这个现场服务之后有接触到，其实也已经是很多种的东西了。
实际上呢是这样，就是可能啊，在初步接触的时候，或者说刚刚接触的时候，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收藏家啊，他对某一个门类感兴趣以后，可能会觉得很难去找到切入点，很难找到一个位置去切进去，去开始收藏，去了解他喜欢的这个门类，去更多的去储备自己的鉴定的知识，去识别的知识。其实啊，就是在这个艺术品的这个欣赏，或者说艺术品的鉴定的这个方式上面，其实很简单，就是多看。 就是看的东西越来越多，看的东西的数量越来越多，
嗯，
常常的看，会有一个从东西本质上的，从东西的感性上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实际上就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就像您知道，像熟练工，比如说像开车，
嗯，
那可能他这个方向的感觉，路面的感觉、车况的感觉等等，实际上都是通过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收藏家，现在有对艺术品有兴趣的，像有这种收藏需求的一些人士，
嗯，
其实就是多看，去博物馆看呐，去一些展览的拍卖公司看呐，多看展览，多看实物，多去比较。实际上我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慢慢积累起来的。
是，那拍卖公司没有说有系统的训练的课程，还是说真的就是要靠像您这样自己的观察摸索跟学习？
相互吧，主要是实践的积累。
嗯。
现实工作当中多接触器物，那前期接触了以后，实际上这个前期接触是很必要的，在多看的这个数量上是很必要的。当你在东西的本身有一定的感性的积累之后，
嗯，
然后去读书本，去读一些专业的书籍。那么书籍上提到的一些细部的理论的知识，你就可以和你现实中接触的这些东西在脑子里存在的这些影像相结合，相去对照。这样的话，在看到图录的时候，看到书的时候，看到专业书籍的时候，才会看得理解得更透，才能看得更明白。因为你现实中在大脑里有相同的书中提到的这样的器物的影像的东西和书中的文字相对照相结合。如果单纯的一些刚刚想收藏，刚刚对艺术品感兴趣，然后马上就来读书的话，也有效果，但这个效果可能是事倍功半的效果。
是，那讲到像好比说陶瓷，我想很多朋友都很熟悉陶瓷，但是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话，我们大概也只能看。那陶瓷的话，是不是有些东西你可能要拿在手上或者是触摸才能发现说它这个个中有没有什么奥妙，还是说真的用看的就可以？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广大的收藏家呀，他在想接触某一个门类、想学习的时候，
对，
要充分的利用现实的有利的条件。那比如说，当然了，就是如果能拿到手上看，肯定是最好的了。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离得会很近，那手的感官会直接有接触，那它的重量啊、形状啊、大小啊，包括它的色泽啊等等，可能用手拿在眼前看的话，可能会更形象、更具体。但是，如果像一些博物馆，不让我们真正的上手去接触的时候，那么多看，多用眼睛看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自己的灵活的去选择，那不让摸的时候呢，就多看，那让摸的地方就拿在手上看。所以说呢，我建议客人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博物馆，一个就是拍卖会展览。博物馆呢肯定是很少让你拿到手上看，但是在博物馆，在眼睛去看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影像的理解以后，到了拍卖公司就可以拿到手上看，拿到手上看的时候呢，就会更加接触的一个双手去接触它，双手去感受它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这两者我认为都是必要的。
是，那是不是请您也帮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陶瓷？当然这个题目可能有点大，但是我们一般讲陶瓷其实是很概括性的东西，中国有这么长的陶瓷的历史，就是以你们古董专家来讲，有没有怎么样的，就是按照年代也好，或者说表面上它的那个它的图样、它的绘画的方式也好之类的，有没有怎么样的分类可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陶瓷呢，实际上分类的话，实际上其实就是比较大的几类。现在市场上啊，现在市场上可能接触的人比较多的，基本上以明清的陶瓷为主，以明清的景德镇的官窑为主。那实际上呢，在明朝和清朝以前，陶瓷呢，在元朝是最出名的叫元青花。那么从我们从学术上不谈啊，你从大的领域上，学术上可能会对这个青花瓷的这个界定会更加严格。那么从市场上来说，基本上青花瓷就以元青花为主，元朝的青花为主。那陶瓷的发展就在元朝以前，在这个宋啊，再往上面的高古的一些时期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来简统称为老窑。那老窑呢，实际上就是它有各地的窑厂啊，都有产。那出名的基本上就是最出名的基本上有五个，汝窑啊、官窑啊、哥窑啊、钧窑啊、定窑啊，它也是时下里在高古瓷方面市场上会 卖的比较贵的，价格会比较大的一个门类。那么这是一个市场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板块。
嗯，
然后呢，从宋朝过渡到元朝以后呢，青花瓷出现了。青花瓷出现以后，青花瓷呢，它是一个右下彩的一个瓷器。那么青花出现了以后，它窑器开始转变成为瓷器。那其实它顾名思义的一个方向就是它的胎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嗯，
在老窑的时候，它的胎质相对会疏松一些，它的胎质相对会粗糙一些。那么随着这个烧窑技术的不断的成熟，那它的胎质从窑变成瓷，变得更加质地、更加细腻、更加洁白，这是它的进步的一个趋势和一个方向。所以元青花诞生了，基本上也奠定了清徐景德镇这个瓷都和御窑厂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从明朝、清朝这两代，所有的80%以上的宫廷的瓷器基本上来源于景德镇的这个御窑厂。那么实际上瓷器到发展的后面有单色釉啊，除了青花以外，有各种单一颜色的瓷器，我们叫单色釉。还有再往后面发展起来，有斗彩啊、五彩啊、粉彩啊，更加细分到这个瓷器的门类当中。那实际上，但是它的脉络呢，实际上都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脉络，从元朝开始有瓷器的一个质变，瓷器发展下来开始细分到各个不同的门类，各个不同的种类。那它从窑厂烧出来以后呢，呈现给我们的对瓷器的特点就开始变得更加多种、更加多样，无论是瓷器的形状还是它的色泽、花样、纹饰，都开始变得更加丰富。这就是到现在为止，包括我前面提到的现在的名家陶瓷，现在的当代的艺术陶瓷，包括在民国的时候的很著名的珠山八友，就是以8个名人为主的，以民国瓷器书画瓷器为特点的这么一个时期。那其实都是从这个时期，从前面的这个时期慢慢延续和过渡过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瓷器，它的样式啊、它的画工啊、它的色泽呀、还都是从明清时候的不同的种类上演变过来的。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链条，如果慢慢的去了解的时候包括去读陶瓷史的时候，都是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它的种类的变得越来越多，什么时期出现了什么种类的瓷器，什么时期出现了什么画法的瓷器，什么时期出现了什么地形的什么形状的瓷器，实际上都是可以这个脉络当中梳理出来。